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分享创世纪的第27章。本章经文所记载的故事大家一定非常熟悉，就是雅各骗取以撒祝福的那一段。这其实是以撒的故事，是以撒一生最后的服侍。作为神与亚伯拉罕所立之约的承受人，他即将完成在世的使命，现在要将圣约以及圣约的应许传递给他的儿子及新一代的继承人雅各了。到下一章打发雅各去拉班家之后，关于以撒的记载就很少了。纵观以撒的一生，尽管不像上一代和下一代那样的跌宕起伏，充满传奇，但他的顺服、安静、温柔、平和等等却也是非常有特色的。可以说，以撒以一生的顺服与忍耐持守住了所承受之约。然而就是在这最后有关传承的大事上，却动了私意，险些酿成大错。以撒全家在本章都出现了，其各自的表现记载的非常生动。因此以下的分享将按人物出场的顺序，以重点经文为线索依次展开。分享之前，我们先低头祷告。天父，感谢你启示了你的话语，叫我们可以查验何为你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仰望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大大的赏给我们，好叫我们看出你话语当中的奇妙。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先来看以撒。本章一开篇就说以撒年老，眼睛昏花，不能看见，从而引出了整个故事，并设定了本章最重要的背景。当时以撒已经137岁了，尽管其后还有40多年的日子，但他认为已经到了该交代后事的时候了。而这其中最最要紧的，就是把自己从父亲亚伯拉罕所承受的圣约，以祝福的方式再传给自己的儿子及下一代的圣约继承人。以撒到底该为谁祝福呢？这问题的答案清晰而简单，神拣选了谁就为谁祝福。所以这里说以撒老眼昏花，绝不仅仅是指他身体的眼睛，更是指他属灵眼睛的盲目。在这对双胞胎儿子出生之前，神就曾明确地告诉利百加，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神的心意再清楚不过了。何况以扫此前已经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了，自己又娶了赫人女子为妻，早已丧失了承受圣约的资格。但以撒却因为胜不过偏爱以扫的私情，就公然违背神的心意，企图偷偷摸摸的为以扫祝福，造成既定的事实。只可惜人算不如神算，以撒因贪恋口福，安排以扫先外出打猎，致使整个计划破了产。这是每个服侍神之人的警戒，服侍首要的就是完全遵行神的旨意，不能掺杂半点个人的私意，公开或隐秘的都不行，否则就是不忠心不敬畏，也必不能得逞。对于手握神所赋予的权柄，或者领受了神特别托付的属灵领袖，就更要慎之又慎了。神的旨意岂是人能拦阻的呢？出乎以撒意料的，首先来到他面前的并不是大儿子以扫，而是小儿子雅各，实在就是应该领受祝福的那一个。尽管以撒老态龙钟不能看见，但头脑还是清醒的，他意识到事情很不对头，于是警觉地问， 我在这里，我儿，你是谁？他听出了雅各的声音，也感觉来得太快了点，于是使出了最厉害的一招，摸了摸来人的手。这下以撒彻底糊涂了，到底来的是哪个儿子呢？也许这时雅各所带来的美食啊，这个美食那可是最了解以撒他的妻子利百加针对他精心烹调的，那诱惑力就可想而知啊，也起了作用。以撒尽管有疑惑，最终还是决定接受这个可疑的以嫂。表面看来，以撒最终为雅各祝福，是出于以撒的老迈和雅各的欺骗，但在本质上却是出于神奇妙的护理，是神使以撒判断错误，从而成就了神早已显明的心意，雅各领受了祝福，继承了圣约。不论人如何失败，如何企图拦阻神旨意的成就，神却一定不会失败。这其中尤为奇妙的，就是神旨意的成就，有时恰恰就是这些人的失败。独行其事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你看见有人正在拼命拦阻什么？不用担心，耐心观看耶和华的作为好了。神的旨意正在这其中实现呢。雅各刚刚领受了祝福出来，以扫就到了。面对着眼前的真以扫，经文记载说，以撒就大大的战惊，这表明以撒还是很有灵性的。他立即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意识到是神阻止了他私意的往行。以撒也立即就悔改了，他并没有收回已经给雅各的祝福，更没有强行为以扫祝福。以扫虽然好苦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以撒凭私意开始，最终却选择了顺服，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当然，这同样是出于神的怜悯与恩典，正如以撒以前的顺服一样。作为服侍神的人，我们都难免有违背神的时候。以撒的所作所为，正是神向我们所要的。也许你有疑问，以撒不是也给以扫祝福了吗？其实仔细比较一下雅各与以扫各自所领受的，就可以看出明显的差别。首先，论到雅各时经文记载的事，就给他祝福，而论到以扫时却只是说他父亲以撒说，没有说是祝福。其次，给雅各的祝福以愿神赐你开始，但以扫的却没有。最后，两个祝福的内容有天壤之别，这一点以扫自己是十分清楚并难以接受的，否则他就不会如此记恨自己的兄弟了。有关这方面具体的分享，我们将留在雅各和以扫的部分展开。第二个出场的人物是以扫，他被父亲悄悄地招来，准备领受祝福，但有一个条件，要先去打野味给以撒吃。这对以扫真不是什么难事，正是他的专长。经文记载说，以扫往田野去打猎，要得野味带来。以扫毫不犹豫地接受了父亲的提议，并立即付诸行动，恐怕不单单是出于对父亲的顺服与孝敬，很可能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翻盘的机会。他明明知道自己已经卖掉了长子的名分，当然以扫认为那是雅各骗去了，不应该也不可能领受祝福，但却十分不甘心，企图抓住眼前的机会，凭人的力量改变神已定规之事。以扫的一生是贪恋世俗与偏行己路的一生，看不见什么灵性， 这正是他最大的悲剧。以扫是个称职的猎人，很快就满载而归，只不过却是空欢喜了一场。以撒已经把祝福给了雅各，不能也不肯收回了。于是以扫就放声痛哭，说：“我父啊，求你也为我祝福。”以扫的痛哭并非为着悔改，而是为不甘心失去福分，是为没有预料到的难以承受的后果，也是为着打动以撒。即使到了这一步，以扫依旧不肯谦卑顺服，依旧企图凭人力改变神既定的轨迹，但此时的以撒却已经回到了顺服神的正确道路上。尽管在形式上也似乎给了以扫一个祝福，但实质却不是。以撒给以扫的，如其说是祝福，不如说是预言更合适。作为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后裔，以扫所领受的不过是不至于很快灭绝，能享受神普遍的恩惠，能像其他的民族国家一样，在历史中占有一席之地而已。后来以东人所居住的希尔山地，却是一片贫瘠荒凉的土地，尽管他们一度自己建国，但最终在两约之间的时候被犹太人强行同化。主耶稣时代的那个大希律王啊，他就是以东人啊，就是这预言的应验。以扫到此依旧不肯罢休，以扫因他父亲给雅各祝的福，就怨恨雅各，心里说：“为我父亲沮丧的日子近了，到那时候我要杀我的兄弟雅各。”罪人就是如此，总不肯反思和悔改自己的罪，反而迁怒于神或他人。以扫出卖长子的名分，固然有雅各的不厚道，但责任主要在他自己，是他自己轻看了神的祝福。现在后果显出来了，他却像该隐一样怀恨弟兄，以致动了杀心。但合乎圣经的做法，却是应该及早在主面前悔改，省察自己，从而能回归到神的心意中。这不是罪人的本性能做到的，乃是圣灵在重生之人心中的工作。但愿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当然，让以扫从来没有意识到的，竟然是他的恶意成为雅各离家投奔舅舅拉班的原因，从而成就了神更大更美善的旨意。第三个，我们来看利百加。以撒和以扫密谋，自以为无人知晓，但偏偏利百加也听见了，看似偶然，但实则出于神隐秘的护理。以撒和以扫所密谋的是抵挡神的心意之事，神岂能听之任之啊？他要败坏他们俩的计谋，于是就兴起了利百加。再看三十节那里说，以撒为雅各祝福已毕，雅各从他父亲那里猜出了他哥哥以扫正打猎回来，哪里有这么巧的事儿呢？分明是神的作为嘛！想想，如果神要使用人来破坏以撒的计划，利百加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他的身份，他对雅各的偏爱，以撒和利百加这对夫妻啊，在养育子女这方面可不是一个好榜样，等等，都是无人可替代的。利百加立即行动起来，甚至比以扫更快，他立即招来了小儿子雅各，吩咐他说：“现在我儿，你要照着我所吩咐你的，听从我的话。”他们到底是一家子哈，行事的风格都颇为相似。利百加不仅容貌俊美，而且精明强干，聪明过人，看起来应该比以撒利索多了，估计是他们家实际当家的。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他一点也不慌张， 立即决定将计就计，直接为雅各骗来祝福。就属地的智慧与价值观而言，利百加十分出色，令人叹服。但就属天的智慧而言，利百加的所作所为我们就不能完全认同了。阻止以撒给以扫祝福是合神心意的，也是神让利百加所听见的目的，但采用欺诈的手段就违背神的心意了。我们不能因为目的的正当就可以不择手段，那目的不正当当然就更不可以了，这不符合基督教的伦理。即便是在紧急的情况下也不可以。基督徒和教会面对现实挑战时常失败的一点，就是企图合理化不正当的手段或过程，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寻找属灵的借口。这是我们要常常警醒的。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我们就当作圣洁的国民，在行事为人的方方面面都应当合乎圣徒的体统。你可能会反问，那不这么做你说利百加该怎么办？当然历史不是 AB 剧，我们看不到另外的选择，但一定有合乎神心意的办法，这是毋容置疑的。因为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并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比如作为妻子，利百加可以直截了当的出面制止以撒，促其回转这个到神早已显明的心意中，即便在人看来实在没有办法，也可以凭信心呼求神。神会认以撒和以扫得逞吗？绝不会的。当然神在这里没有阻止利百加和雅各，这自有神的智慧在其中。这里还必须强调一点，利百加在为雅各争取祝福这件事上并非全部出于私心，更重要的是他明白神的心意。无论从当年生产之前神的预言，还是后来长子名分的交易，以及以扫的家庭，都让利百加清楚地知道承受祝福的应该是雅各而不是以扫，所以他才会不顾一切。说到利百加的不顾一切，从这句经文可以看得更清楚。当雅各害怕因自己被父亲以撒识破而招咒诅时，利百加毫不犹豫地说，我儿，你招的咒诅归到我身上。不能排除利百加的行为有冲动的成分，也肯定包括私心，但在我看来，利百加同样是出于信心和爱心，愿意尽全力为所爱的儿子争取神的祝福。啊，尽管这听起来有些奇怪哈，但现实中是不是我们也会这样的做呢？也愿意付出代价并承担后果。就这一点来说，利百加是值得肯定的，也是为人父母、牧者、师长等等该效法的。后来利百加实实在在地承受了自己的话所产生的严重后果，因为骗取父亲的祝福而得罪了以扫，雅各不得不寄居在巴旦亚兰20年，利百加有生之年再也没有见过最心爱的儿子。最后我们来看雅各，尽管我们常常称本章为雅各骗取祝福，但其实他所占的篇幅并不多，是最后一个出场的。和以扫一样，他也是被动的卷入这件事的，但却同样立即就进入了角色。当利百加吩咐他取羊羔并假扮以扫时，他一眼就看出了这计划的关键与风险所在。我哥哥以扫浑身是有毛的，我身上是光滑的。尽管以撒老眼昏花看不明白，但他摸得出来啊，这可如何是好？此时的雅各尽管年龄不小了，但依旧是属灵的婴孩，听了母亲的话，首先考虑的不是这样做合适不合适，而是担心自己一旦被揭穿将承受被咒诅的严重后果。与利百加比起来， 雅各显得更为自私一些，为自己考虑的也更多一些。雅各的前半生基本就是这个样子。雅各生命真正的改变是从亚伯渡口开始的，因为他在那里面对面的遇见了神，这也是神在长时间的有力的对付了他的诡诈之后。雅各伪装好了，带着母亲精心预备的饮食，赶在以扫之前到以扫那里，到以撒那里骗取祝福。以撒并不好对付，他显然感到可疑，于是问道：我儿，你如何找得这么快呢？他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使我遇见好机会得着的。雅各行骗已经是不对了，骗自己的父亲更是大错，这里还使用神的名行骗，就更是极为严重的。十诫明确禁止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雅各的行为触犯了这条。想想我们自己的生活中是否也有类似的行为呢？当你引用圣经来掩饰自己的罪或私意时，就是与雅各一样的性质。敬畏神，尊神为大，是需要切切实实的落在生活点滴之中的。但愿我们在敬畏神的事上不懈怠。不管雅各在这件事上的表现如何糟糕，但他却实实在在的是神所拣选承受圣约的人，所以他所领受的祝福是真实的，是神借着他的父亲族长以撒赐下的。我儿的香气如同耶和华赐福之田地的香气一样，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并许多五谷新酒，愿多民侍奉你，多国跪拜你，愿你做你弟兄的主，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为你祝福的愿他蒙福。这祝福关乎土地后裔和祝福，显然与当年亚伯拉罕所领受的一致，经过了以撒，现在正式转移给雅各及其后裔了。以撒的时代结束了，雅各的时代开始了。结束今天的分享之前，回顾本章的故事，我想再次强调，神的旨意必定成就，没有人可以拦阻。正如神借以赛亚先知所宣告的：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我一说出也必成就，我一谋定也必做成。为此神有时甚至奇妙地利用人不当的行为，但人却不能因此不择手段，也不能免除因不当行为所产生的后果。我们所应当持守的乃是在神面前敬畏的心，以及合乎圣经要求的选择。求主怜悯我们，保守我们。最后我们以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和希伯来书中的两段经文结束今天的正道，好引导我们默想圣经是如何启示神主权的拣选和不可改变的心意的，又是如何评价和雅各和以扫的。不但如此，还有利百加，既从一个人，就是从我们的祖宗以撒怀了孕，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 后来想要承受父所祝的福，竟被弃绝。虽然好苦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这是你们知道的。阿们。愿主保守祝福他自己的守望教会。阿们。